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上帝从他荣耀光辉的宝座中向以西结说话，差遣他往悖逆的以色列人中间去，并且要他吃下神手中的书卷。那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章，它的前半一到十五节就还在接续上一章的那个吃书卷的意象，这都属于一到三章神对以西结的呼召与使命的部分。其中一到三节是吃下书卷，这里重复了两次说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所以这个要吃就是去对以色列家说之前所必要的条件。第二节我们看到以西结一开口，神就使他吃下这书卷，所以神要的只是以西结全然顺服而已。第三节说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这是第三次说要吃啊。那加上前面二章八节就是四次了，所以这个要吃神的话语啊，重要到神要连续说四次，而且他说要吃到充满你的肚腹。然后以西结说我就吃了，吃了以后的感受呢，我相信要把那个书卷嚼下去真是不容易哈。但是当以西结顺服去做的时候，他嚼起来竟然说口中觉得其甜如蜜。我们知道诗篇十九篇第十节，还有119篇103节等等，都说到神的话语比蜜还甘甜呢。所以也许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觉得像以西结啃书卷这样的不容易，但是就啃下去就吞下去，它一定会变成甘甜。赞美主。下面四到十一节这一段重申使命，就是说神再一次的呼召以西结。首先神厘清以西结服侍的对象是以色列人。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这里短短的三节当中重复了三次的以色列家，第七节又说一次以色列全家，强调是对选民说话而不是对外邦人。第五节第六节又重复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这指的就是外邦人。我常常笑说我们说英文就是说话深奥言语难懂。好，令人感叹的是神说，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但是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第一方面是神说他们就是不肯听从我，第二方面以色列全家都是额坚心硬的人。这个额头坚硬就是象征铁石心肠哈，里头的顽梗已经表露在脸部的表情上了。但是八到九节神说，以西结你放心，我会装备你，说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九节说你会比金刚钻，这是一种非常坚硬的石头啊，而不是我们说的钻石。另外火石就是很坚硬的碎石，就是以色列人都拿来做成刀行割礼用的那个石头。可是神说以西结你会比他们更硬，所以你不要怕他们。下面12到15节即以西结对异象的反应，他说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说过这个荣耀将成为以西结一生信息的焦点。然后他说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这代表神的荣耀要离开了，是不是轮子启动了。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新译本是翻译作灵使我升起把我提去。然后他说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这个愤激原文是愤怒或者是火热，都是指因为圣灵充满而情绪激动。 并且耶和华的灵，那原文是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这句新和合本是翻译作，我十分苦恼，我的灵火热，耶和华的手重重地按在我身上。这是旧约圣经里头少数的记载了先知经历超自然事件以后他的内心的世界，而且这股超自然的力量在异象结束之后还持续地影响着先知。十五节说他回到提勒雅毕，这个字的意思是洪水冲成的废墟，是荒废没有人烟的，巴比伦就把它划分给奴隶来居住，就在加巴鲁河边。而有意思的是，这个字的现代英文就是特拉维夫那个字。我们以前提过的那个以色列的国父赫兹尔，他的犹太复国小说《新故土》啊，英文叫 Old New Land， 在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时候，他就用特拉维夫来作为这个 Old New Land 的书名。但1909年这个名字又被用来命名当时犹太移民新建的一个社区，而今天这个社区特拉维夫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从以色列复国以后有许多年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以色列首都，就是一直到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才支持以色列迁都耶路撒冷的，是不是？在那之前以色列首都都是特拉维夫，而这个名字就是用这个提勒雅毕的典故哈，形容他们被掳之民所住的那一片荒地。那以西结就是回到这里，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新和合本是翻译为在他们中间惊愕地坐了七日，就是他一定是反复地在思想神的话以及他自己所领受的这个巨大的使命。你觉不觉得神也实在很尊重人，就给他七天的时间安静整理自己。过了七天，第十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从这里三章十六节一直到下面第24章，都是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本书的第一大段。这个主题就是神审判以色列家，收回他的荣耀。那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了四次审判的意象和信息，而三章十六节到第七章是第一次审判的信息，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而本章的16到27节这一小段是这一个预言的序言部分，包括了16到21节设立以西结成为守望者，以及22到27节以西结奉命被捆绑并且哑口不能说话，他的行动和言语都受到神完全的管制。至于下面会如何呢？明天我们继续读下去哦。现在我们先休息，整理一下思绪。 一段以西结蒙召的荣耀意象的结尾和他毕生侍奉的起头，清楚向我们显示了一服事的起点吃下灵粮，以及二服事的承接绝对顺服。我们先说一服事的起点吃下灵粮。昨天我们已经说到，一个服事者首先应该做的四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要开口去吃。吃什么呢？吃灵粮，吃书卷，是不是？那今天我们更详细的看见以西结怎么样的吃下书卷。这真是如同我们节目开场的呼告说，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是不是？真的是要吃下神的话语啊，这是我们服侍神的根本。因为从以西结吃下书卷，就表明我们的服侍都是一由内而外，二从被动到主动，三先充满再说出，四品尝出苦中的甘甜。第一小点，由内而外，吃这个动作就表明是彻底的融入我们的生命中，主观的亲自去经历，然后再现身说法来表达出来。我们所传讲的神的话语绝对不是客观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在那边指东道西，而必然是内在生命的发出。第二，从被动到主动，说到书卷，神起先是吩咐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对不对？那是第二章第八节。而本章的第一节又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然后第二节说，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好像以西结是被动的，是无法推辞，才只好开口被神喂进来这个书卷。但是后来你看第三节，他说我就吃了，这是主动而不是勉强，对不对？而且他是细嚼品尝，慢慢的吃哈，结果就吃出其甜如蜜来了。服侍者是心受吸引，从被动而转为主动的来追求主，来品尝主，赞美主。第三是先充满再说出，我们看神说的是要吃这个书卷哈，吃到怎样？他说充满你的肚腹，所以神的话语必须被我们吃到饱，吃到满，是完全的充满，不然我们必定无法表达而且传扬。这是任何服侍神的人都应该有的经验。我们俗话说，你要给别人一杯水，自己要先有一桶水，是不是？千万不要半瓶水就去响叮当。哎，不过在这里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常常会遇见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状况才叫做主的话语已经充满了我的肚腹，使我可以去向人讲说主的话语了呢？有的弟兄姐妹信主十多年了，还是觉得我圣经不熟，不敢领小组话语时间。我记得我在2014年开始为教会写灵修材料每日灵粮的时候，也是觉得天哪，我怎么配呀？圣经不论怎么读，我总还是觉得不够熟，对不对？可是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哈，有一天我读经读到马太福音14章19节五饼二鱼的神迹那里，我好像就来到当年伯赛大旁边的那个场景，就看见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而我就是那个门徒。我从主的手中接过饼来，然后他说门徒又递给众人，对不对？哇，我忽然发现我只要盯紧了主的手，他拨饼，我就从他吃饱了这个饼，然后我不过是再把饼递出去而已。使人吃饱是主自己的事，我只管递饼。就像昨天以西结说2章7节说，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只管去分粮，去传讲神的话。那 你说这是有矛盾是不是？这里不是说要吃的充满肚腹才能去讲说吗？那我那天一祷告完，眼睛一张开，看见我所写的那个月的灵修材料那个小册子就在我眼前，它的名字叫做每日灵粮。哈哈，我说那既然是灵粮，就是由神由圣灵负责，是不是？我只要去吃去领饼，然后去分粮，有没有充满那是圣灵，那是主的事，赞美主。第四点是品尝出苦中的甘甜。我们中文说做一件事情的甘苦谈，以西结就真是尝到被神呼召时候的甘苦了。记得吗？他吃的那一卷书卷里外都写着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所以是满载着苦情的。那是昨天第二章十节。但是本章的第三节，当以西结顺服神的命令吃下去的时候，他口中只觉得其甜如蜜。启示录十章九节，老约翰也有同样的经历，他所吃下的书卷在他肚子里发苦，但是在口中却甜如蜜，这是感受上的苦。而以西结这里是话语的内容苦，这都代表着我们顺从神的时候是有苦处的，但是顺从的行动却都带来甘甜与满足。在主里面所有的顺服都带着苦涩，但是却都留下甘甜。我们服侍的时候所蒙的安慰和喜乐，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苦甜也是自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当神的呼召进入灵的里头，化作了我们的负担。十四节以西结说，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他的苦是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而且也因为他真是任重道远啊，他承受不起，而他灵性奋激又包括了他与神同心，而对百姓的那些不义，感到由衷的义愤填膺。所以服侍神的人就感受神所感受的，因此甜中有苦，而苦中带甜，所以是虽苦亦甜呢。阿门。第二大点，服侍的承接是要绝对顺服。从本章中行动和说话的自由都被限制开始，以西结承接使命的这一段经历更向我们启示了一些真理，包括第一，心理的阻碍比言语的隔阂更大，这是从五到七节我们看见的。因为那些言语不通的外邦人有时候反而比以色列民更加的听从神。你看第七节到第九节中间就重复了四次的应这个字，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这是第七节，这真是令人感叹，是不是？但是感谢神，以西结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神坚固，这个坚固也是硬的意思，所以神会使先知的脸硬过他们的脸，额硬过他们的额，这是第八节，然后说他的额头比火石更硬，第九节，所以以西结不怕额间心硬的以色列民的任何阻碍，赞美主。第二，持续的领受比一时的听从更重要，就是从第十节来看。我们先看见十一节，他再一次的强调了二章第五节第七节已经说明的那个，他们或听或不听，你都要去对他们讲说。但是在这里除了说明我们服侍神不必管人的脸色，他更是强调了十节里头所说的那个，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这句话直接翻译的话意思是用心拿起来，用耳听进去，意思是说不要神的话左耳进右耳出，我们要真的听进去，放在心上，融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不是一时之间的事情，第二章所说的是呼召，而在这里所说的是装备。 神要亲自成就这个心理领会的装备在我们身上。第三点是及时的守望比事后的果效更紧急，就是从16到21节这一段来看，神在以西结安静了7天之后，清楚给他的呼召是做一个守望者，而且不厌其烦的，神一再的说明守望者要听，然后要警戒，不论是恶人还是义人。后面在33章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守望者的呼召与职责的描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呼召的严肃性。在圣经里还有哈巴谷，也是一位在望楼上守望的先知，请参考哈巴谷书2章。而现代对华人教会影响巨大的尼拓生弟兄，他的英文名字也叫做 Watchman Nee，表示他也是承接使命，做一位在神面前为主守望的仆人。我们注意第17节这里他说的是，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表明真正的守望者乃是神自己，是不是？先知的职责只是忠实的领受并且传递神所发出的警号，至于警戒以后的果效，那就由听到警戒的人自行负责。所以执行守望传达警戒的使命比事后所产生的果效更迫切更紧急需要，因为守望者的警醒或者忽略关系到别人的生死。我们服侍神需要有这种紧急的责任感。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起来回应神，担当这样一个为了教会随时警醒守望的人呢？第四点，哑口和开口是同样重要，这是从26到27节来看。我们看2章到3章，神反复的命令以西结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但是今天却突然看见又使他哑口，就是只有神说话的时候他才可以说。因为这个世界并不缺少人的说教，而是缺少神的管教。因此传道人首先需要学习的不是口才，而是怎么样哑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接受神的管制，才能够忠心的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所以主啊，我们缄默是因为神要缄默，这是26节。我们开口是因为神要开口，这是27节。服侍神的时候，求主让我有的时候大开其口，有的时候闭口无言。此事完全非关自我的颜面问题，唯遵主命而已。以上我们从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服侍的起点吃下灵粮，这里头包括要由内而外，从被动到主动，先充满再说出，以及品尝出苦中的甘甜。第二大点，服侍的承接绝对顺服，这其中我们思想到了心理的阻碍比言语的隔阂更大，持续的领受比一时的听从更重要，及时的守望比事后的果效更紧急，以及哑口和开口是同样的重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其甜如蜜，所以我每天吃灵粮甘之如饴。主啊，这一条与以西结同样的服侍之路，甜中有苦，求你也给我守望的双眼，能够品尝得出其实苦中带甜。主啊，只愿也让我得见你的容面，不止在加巴鲁河边，也不止在那个平原。主啊，你的荣耀也充满在我的每一个今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